方伟时间，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方伟时间，我是新田。如果您是住在东湾啊，东湾的阿拉米达县，本周二呢，它是批准了一个新的租户保护法案，禁止房东对潜在的租户进行犯罪背景调查。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使它成为是全美国第一个做这样规定的县。阿拉米达县五位县议员中有四位是对这个法案投了赞成票，另外一位呢是投了弃权票。阿拉米达县在疫情期间实施了驱逐禁令啊，是到4月30号到期。那么等到4月30号之后呢，新通过的这项新的法律就会生效。那么阿拉米达县议会把这项条例呢称之为是公平机会。那么它是县议会表决的三项租户保护法案的一部分，它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禁止私人和公共房东要求租房申请人披露以前的逮捕或定罪记录，并且不允许在这个广告中劝阻有犯罪记录的人申请住房。这项新的法规还创建了一个出租房屋登记册，还批准了一项关于什么时候如何驱逐房客的正当理由的政策。这项法案的支持者说，这是因为有那些因为过去的定罪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租户呢，用这项法规提供给他们法律追索权。他们还说，这项法律增加了曾经被监禁的人及其家人获得住房的机会，从而可以减少无家可归、家庭分离和累犯的问题。反对这项的法案则表示呢，这样的政策限制了房东的控制权。湾区代表房东的一位律师叫丹尼尔·伯恩斯坦，他就是表示说，他不认为这样的法案是一个好的主意啊，因为呢，租房申请人的历史信息对于评估他是不是会对当地社区做出积极贡献，是不是会构成不合理的安全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伯恩斯坦还说，筛选出那些会造成混乱或构成健康或安全风险的潜在租客呢，要比通过驱逐程序将他们赶走要容易得多。一旦你让他们租了，然后呢，出现问题，再去想要驱赶他们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目前奥克兰市和伯克利在2020年禁止在大多数的住房申请中进行常规性的犯罪背景调查。东湾 Richmond 在2016年，而旧金山呢，在今年都制定了范围比较窄的这项法律。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呢，也有禁止住房犯罪背景调查的地方法律。那么在就业问题上，加州的公平机会法在2018年1月生效，其中呢就说，拥有5名或者以上员工的雇主在招聘员工时进行犯罪背景调查是非法的。但是在住房问题上呢，加州还没有做过类似的规定。好的，那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啊，肯定应该有住在阿拉米达县的听众朋友吧，不知道您啊对这样的条款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您是房东还是房客啊？这样的法律您觉得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即便您不是住在阿拉米达县的啊，大家也都知道，像这样的一些比较所谓的 progressive 的，就是比较激进的条例呢，一般都会越来越扩散哈。所以虽然您现在可能不住在阿拉米达县，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可能这样的法律也会在您所居住的县市开始要通过。所以呢，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对欢迎您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对这样的一个新的法规的看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湾区的这个多个县市会收到大笔的水污染赔偿金，这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呢，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制药公司啊，叫拜耳公司 Bayer， 他们在一场关于污染的集体诉讼中跟原告和解了，因为这个和解协议呢，就会向湾区13个城市和阿拉米达县总共支付3650万美元的赔偿金。这个拜耳公司呢，总部设在德国，2018年的时候收购了现在已经倒闭的美国种子公司孟山都 （Monsanto）。那么，自从这个交易之后啊，争议不断。那么，这项诉讼案可以追溯到2015年3月份在加州中部地区法院的诉讼。那这个案件的核心呢，就围绕着化学物质多氯联苯。这个多氯联苯是孟山都公司生产的有毒化合物，几十年来渗入了雨水沉积物和当地的河流、溪流、湖泊。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孟山都公司呢是多氯联苯的唯一制造厂。那这些物质被用于各种的工业和家庭用途。这项集体诉讼的原告认为，孟山都公司他们知道多氯联苯具有毒性，但是却视而不见。后来，这种化学品被发现污染了雨水系统。根据有毒物质和疾病登记局的说法，接触这种化学品呢，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包括肝脏和呼吸系统的问题。孟山都公司在1977年停止了多氯联苯的生产。那么，环境保护局在1979年也禁止了这种化合物。随后，一项条款在2001年就发布了，禁止多氯联苯在全世界的生产。所以这等于是说，目前这样一个公司，一个诉讼案的，是赢能够赢是等于是有点就是往后追溯哈，往前追溯。奥克兰市的首席助理检察官本周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孟山都公司几十年来一直在污染湾区的雨水。根据监督这一项诉讼案的律师事务所 Barron and Bud 的说法呢，这次的和解是第一次有产品制造商为雨水污染支付赔偿金。目前，拜耳公司将向湾区13个城市和阿拉米达县总共支付3650万美元的赔偿金。那么，这些城市包括哪里呢？圣何西、奥克兰、旧金山等大城市，以及 Antioch、Alameda、San Leandro 等比较小的城市。除了湾区之外呢，加州还包括全美各地的几千个城市、县和港口区，也都收到了和解金。赔偿金的总量呢是达到了5.375亿美元。这些和解的资金将被用于消除多氯联苯。根据这个拟议的协议，拜耳公司他们是不承认有任何的责任或不当行为，但是呢，法院最终批准原告集体成员的索赔。在此之前的一个案件呢，是拜耳公司2020年同意为孟山都公司的 Roundup 除草剂支付超过100亿美元的赔偿金。那时候呢，原告是称这样的除草剂可能会致癌。好的，再来看看这个旧金圣何西国际机场哈，最新有什么样的一些动向。日前，圣何西的国际机场正在准备新一年进行品牌重塑。这个机场呢，官方命名，大家可能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它叫 Norman Y. 丰田圣何西国际机场。圣何西市官员周二表示，这个机场近30年来一直保持着相同的标志和相关的品牌元素。2001年，当圣何西市议会采取行动改变机场的名称来纪念美国交通部长诺曼·丰田的时候，丰田的名字就被添加到了机场当时已经有的标志里面了，而没有对品牌识别进行任何的其他改变。然后，在2020年6月，市议会授权市经理办公室跟营销公司进行谈判，以支持机场的营销战略和执行。随后，机场人员就开始对这个机场的品牌识别进行了好几年的全面审查，来确定品牌识别是不是仍然最能代表这个机场。圣何西市的市府官员说， 使用现有的机场名称进行营销呢，是一直存在着困难。机场研究表明，旅客并没有将机场目前的品牌形象跟圣何塞或者湾区广泛的联系起来。此外呢，2001年把丰田的名字添加到现有的标识中的方式，并没有能够成功的在利益相关者当中灌输机场和其名字之间的强烈联系。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机场就计划要改名字了，采用一个新的品牌名称，作为即将推出的新品牌标识的一部分。那么，新的名称是什么呢？是叫圣何塞丰田国际机场 （CLZ Manila International Airport）。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品牌名称，据说是为了以地点为先导啊，圣何塞在前面，帮助旅客先定位这个机场。然后呢，再加强这个品牌跟圣何塞之间的联系，把丰田的名字移到新品牌标识的中心位置呢，可以加强机场跟它的名字之间的联系，简化机场的视觉标识，对机场体验进行精简。这样的一个新的标识呢，会在明年年初首次亮相，而机场的正式名称将继续保持不变。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圣何塞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城市呢，对这样的一个圣何塞机场的改名啊，改变它的这个品牌标识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来，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欢迎您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对于刚才几个关于本地新闻啊这些消息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想法，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吗？像在这个阿拉米达县新推出的全美首第一个新的法规啊，就是禁止房东对潜在的房租租客呢进行犯罪背景调查，您觉得这样的做法赞同吗？您觉得对于要来租你房子房间的或者房子的潜在的租户，要不要进行犯罪背景调查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那如果您是房东，您觉得说，是不是对您的这个做租客租房的生意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您是房客的话，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规定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于房东房客哈，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是一种对立关系，但是呢也不尽然哈。有的时候一个房子如果是分租出去的话，可能这个潜在的租客就要跟其他租客是要共处的啊，要相处在一个房屋檐之下的。那么如果说这个租客以前有犯罪背景，那么如果没有发现的话，以后出了问题，您会不会担心呢？对于这个犯罪背景调查哈，到底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可能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今天想到的就是这个房东租房子这件事情是房东和租客之间的一个关系。政府啊，地方政府也好，联邦政府也好，可不可以来介入到其中，规定这个房东能不能进行跟他的这个租客之间这样一种关系，插进一只手，插进一只脚，来进行一些强制性的规定。这种做法哈，可能是其实不一定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自由市场的调整，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经济活动之下呢，政府的干预其实是越少越好的。房东和租户之间，他们到底有怎么？除非他们做的一些限制或者规定呢，是超出了这个常规哈，可能呢就才成为不合适的。那么在美国这样的一个 自由市场的为主的一个经济体下面呢，这种政府的部分干预哈，不一定会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其实呢，这也当然，新田不是律师哈，说这个有没有违反什么法律呢，还不好说。但是呢，作为美国是倡导小政府，在这个美国宪法之下的一个小政府的管理方式之下呢，这个呢，并不符合传统的美国的政府的做法。另外呢，关于这个圣何西国际机场哈，这个命名啊，我觉得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怎么样啊？Norman Y. Manetti San Jose International Airport 确实是一个非常长的名字哈。它当然现在这一次呢，它这个重塑品牌啊，名字不会变，但是它的看起来好像是哦，确实要改名字了，就改成 San Jose Manetti International Airport。我自己感觉这样的名字确实更加简洁，容易记，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方向哈。这样的话呢，因为说实话，对一个政府来，这个对这就是圣何西市政府啊，他当然会关心说，哦，这个品牌会怎么样？我想，是可以理解。但是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啊，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场名字好不好记，对吧？如果说在这个圣何西机场之前还有这么长的一个不太常见的名字的话呢，可能确实对于他们能够记得这个机场啊，是不太方便的。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哈，如果有不同看法，或者说你赞同新田的看法，都欢迎您打热线进来，888-275-1628。好的，那么来关心一下中国国内的疫情哈，这个目前看起来呢，有很多消息过来哈，这个疫情是情况是挺不是很乐观的。那么当局呢是在无预警、无没有准备、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几天前呢就是匆忙的松绑了这个严厉的封控政策哈。那目前全国各地看起来是疫情飙升，而首都北京呢更是疫情泛滥的重灾区啊。根据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称呢，北京市十多家殡仪馆、火葬场员工染疫人数增多，不得不在家隔离治疗，而殡仪馆和火葬场正常上班的员工和司机呢，在星期六都出现短缺了。那么这是中共政府呢，从三年前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哈，一直实施这个非常严厉的封控政策啊，后来它就叫动态清零的这种措施呢，好像一直以来是觉得说把中国的染疫人数啊还有死亡病例都控制在了比较低的水平上，但是呢在民生对民生呢是造成严重的冲击啊，对中国的经济呢也是一个重创。那么在目前一个多星期前就突然松绑了哈，那么可能呢松绑就觉得说哦，是不是因为这个民众的抗议，那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那新田今天呢是采访了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是在华盛顿 DC 的，才二十出头的中国留学生哈，他是也是鼓起勇气呢有参加了当地的在华府的中国留学生举办的支持白纸运动活动上面去发言哈。那他就跟我说呢，他说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说中共政府防疫政策松绑，好像是因为听到了这个是在这个抗疫的压力之下，但是他认为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是经济原因哈，在三年严厉封控之下呢，中国的经济其实重创，他可能就真的是没有太多的钱啊可以挤维持下去了。因为最近本来是一直由中央政府所提供来负责核酸检测的这个费用呢，几天前就宣布说要地方政府来支付了。 那这个地方政府呢，可能就没有这个钱。另外一方面，他认为呢，他这样的一个解封哈，其实呢，是因为感受到了他的这个控制啊，他的掌对于政权的控制可能会受到威胁了，啊，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而不是说真正的啊，认为说他听到了民众的声音了。那么，这是他的一种看法哈。虽然年纪轻轻啊，他对于中共这些做法呢，有很多的一些思考和看法。另外呢，在这个美国，在美国的华裔专家，还有一些这个科学模型呢，都在预示说，都在有一些预警啊，说这个在将来的未来的几个月之内，中国会有多少人口感染病毒，有多少人可能会染疫身亡？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节目，我是新田。根据中共国家卫健委啊，星期二的通报呢，这个在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超过2600例，新增死亡病例是5例哈，那么全都发生在北京。那另外呢，也有华尔街的报道称，北京呢是在这个殡仪馆里的工作人员24小时超负荷工作哈，就是各方面看起来呢，这个疫情是非常的严峻。那目前有著名的美国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他表示，在中共当局对严厉的防控措施突然松绑之后，疫情持续飙升啊。他预测说，未来3个月内，中国60%的人口，或者说是全世界人口的10%啊，相当于全世界人口10%呢，都会感染这个新冠病毒，而且染疫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几百万人。另外，也有一个叫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啊。简称 IHME，最近预测呢，到2023年，这个中国呢将会有超过100万人的死亡。他预测这个疫情病例呢是会在4月1号左右达到峰值哈。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大约中国人口1/3都会感染。那么听起来这些呢也都是比较触目惊心哈，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在中国有没有家人朋友？他们目前哈，有没有跟您说目前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如果您有可以跟我们分析、跟我们分享的情况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88827516288。88827516288，那这个呢是让新田想起来，在几个月之前，就是4、5月的时候，上海啊进行这个严厉封控的时候，新田呢是有采访了一位医学专家哈，他是前川普政府的新冠顾问，是知名的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免疫学和循证医学专家。他叫Paul Alexander 哈，Dr. Paul Alexander，亚历山大医生呢，他是当时哈他就非常的 concern，非常的担忧。他说中共这个是在上海这样的严厉的封城措施呢，他觉得是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的。那时候他给我讲了，说有主要四，至少有4点危害性哈。我觉得呢，现在回去看看他当时讲的哈，都是非常有道理的，然后其实今天呢，我又给他做了一个跟踪的采访哈，那目前节目还没有做出来因为刚刚采访完不久，但是呢，大致的意思哈，他说这个最主要的这种严密监控风控的措施哈，造成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最大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说，他说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统计，他说在全世界没有找到一例是这个 这种严密风控啊是会 work 的，是会有成效的哈。他说这不可能，那现在也证明了他这个所谓的清零根本就是做不下去的，他没有效果的。但是呢它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他说这个封城啊，你相当于就剥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基本人群能够获得自然免疫力的一个可能性，这样一个权利。因为他说你等于把人去好像藏起来，你藏起来就是不让大家出门。但是呢病毒并不是因为说你藏起来了它碰不到你了它就饿死掉了或者就消失了。病毒他说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病毒它就是想要传染人，传染的越多越好，这就是它的一个特性嘛。它倒并不是说一定要你死亡，因为你死了它其实是对他来说是不好的，从他的角度来说哈，他就希望你一个人传人。那么但是当你人去躲开他的时候呢，这个造成的后果是什么？这个病毒他会在那里，他就想说他的目标就是我要去传染越来越多的人，那他传染不到人了，他自己就会在那里等待，他会做调整，甚至做一些自己的一些转化哈，这就叫变种嘛。那当你人又冒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变种的更厉害，然后就说他就指望能够再传染人。所以这种你如果说控制限制大家出去的话，那其实这个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这个病毒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同时呢人的他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是变得降低了。但是呢这也不是，他说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那些高危脆弱的人群一定要把他们保护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高危，什么是高危脆弱人群？老年人啊，尤其是肥胖者，然后就是有基础疾病的长期疾病的这些人，他们呢因为自己本身就抵抗力非常弱了，所以呢他们你不能说让他们一旦感染了病毒呢就很容易病情很严重，甚至可能身亡。他说就算有些比如说八九十岁的高龄的，然后在身体有点不好的话，有什么病的话，也许你换个感冒或者其他一个什么疾病也会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倒并不一定是这个新冠病毒了。所以他说对他们呢一定要非常好的去保护他们啊。那怎么保护他们呢？其实他也有分享了一些就是他的一些看法哈。他说你绝对，比如说他说你如果要有医生有护士去照顾他们的话，不要去让这些护士轮流去照顾他们，因为他在美国在其他国家都已经发现了，在老人院呢他的病重率和死亡率是最高的，因为他们的刚才讲了抵抗力。然后呢但是这些护士呢比较年轻的，但是他们感染了呢，他一般可能大多数人是没事情的啊，就是会自然痊愈，而且他就有了抵抗力了。但是呢一旦他这个把这个病毒传染给了哪一个老年人的话，然后他们又在那里换班换人的话呢，就很容易把这个病毒传染给更多的老年人。所以他说你要在老人院，比如说养老院，就一个护士就照顾那么几个老年人，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就会避免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啊。这是他举的一个例子。那么另外呢就是他说呢有一种就是有什么，他说这个早期治疗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有效啊，非常有效。那其中呢他就提到了这个维他命 D， ABCD 的 D， 它在免疫这个细胞免疫中哈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呢他说其实很多中国人因为在中共的这种严厉封城的措施之下呢，对这个病毒有过度的一种害怕了。其实很多的年轻人，绝大多数的人，他说虽然可能会传染，但是呢都没事儿哈。这个我想我们在美国这里也有很多的经验了，但是呢不是说他们就可以让他们随便去 感染，尤其是我看到一些报道哈，来自中国的，甚至比如说像无锡啊，在苏州无锡，当地政府还在那里说啊，我们现在他们居然就是要大家说这个要去变阳，感染变阳，说我们现在是20%多少，才20%多少还不够，我们落在最后落在后面了，我们要怎么赶上？要尽早阳，然后尽早就好像有抵抗力了。亚历山大教授说，亚历山大博士医生他说不是这样子的，你这种都是一些极端的做法。他说的就是说，基础人群绝大部分90%的人群，你可以就是说是让他们正常生活，正常生活不是说让你跑出去就去尽量要去接触病毒，感染了然后好了我就有抵抗力了，不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哈。他说你还是要要做尽量的保护，但是呢是正常生活，但是万一感染到了呢，不要害怕啊。他说维他命 D 非常好，还有一些那么 ivermectin 啊，还有那个 hydrochloroquine 啊，我们在这里之前都已经讲过很多的哈，这样的一些虽然不是特效药呢，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早期治疗的药。他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另外的一种一个药哈，就是叫什么来着，我心田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大公司发明出来的药，然后呢在中国他们就把它这个专利还抢去了的啊，抢先报了专利的那个药。但是他说那种药他们发现非常的不安全，他非常的不鼓励啊要去用那种药。他说就是这样的一些非常普通的药呢，其实对于早期治疗非常的有效。那么他对于这个当时哈，对于上海封控的措施他是非常非常的反对，而且呢希望说有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让在中国的人民呢可以知道啊。所以当时跟我做了这样的节目啊，如果您一直是在听美国走入美国的节目呢，你可能会记得哈，在5月初的时候今天是有播了他的采访。那么如果您对这样的话题还是有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再回到这个新田的节目里面去看哈。在干净世界呢，新田有一个叫新田面对面的频道，您可以去看，因为有些内容呢在油管上面，在 YouTube 上面还是会受到它的审查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就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